咁我哋就我哋呢一班在座嘅人咧，係一班好特別嘅人啊！特別嘅意思咧，就係我哋而家生喺二十一世紀，2023年，我哋經歷過三年幾嘅疫情。咁我哋呢個處境咧，係歷代嘅教會咧係冇經歷過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嘗試咧用一個真係處境化咧去睇翻一個傳遞咗二千年嘅信仰點樣，我哋落實喺今日嘅教會處境，去繼續我哋基督徒嗰個屬靈嘅生命、屬靈嘅旅程。但係咧，亦都在座當中咧，可能有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嘅。咁我哋都牧師都講到口都乾曬啦，信耶穌啦，信耶穌真係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嘗試用另一個角度，用一啲哲學家嘅角度。咁咧，阿 John 入邊做翻譯就好驚啦。咁我哋都點翻？咁我都唔知點翻嘅。咁所以咧，我會一陣間咧講到嗰部分咧，我就會做個聲明先嘅，話以下十分鐘講嘅嘢咧，大家可以覺得唔想聽咧，可以暫時休息，唔好聽住。咁即係我就會講完嗰十分鐘咧，就過咗去咧。咁我就繼續講下邊嗰啲嘅。咁所以大家好思想上面好自由嘅，因為頭先阿林師母詩歌裏邊咧特別有一句嚇，基督釋放咗我哋。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處境咧，亦都係喺一個叫做存在主義嘅哲學分類，叫存在主義哲學啦。基督教都有存在主義嘅神學嘅喎，咁其實係嘅。今日我哋探討一個大嘅問題。阿保羅咧喺羅馬書嘅九至十一章咧，我哋讀嗰段嘅時候咧打曬棘嘅，因為點解啊？因為阿保羅自己都打曬棘啊嘛。佢打完棘之後咧，就係、是、去到十二章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三節咧。就有嗰個心栽種啊嘛，大家咁所以咧一陣間讀到嗰啲咧，我會希望大家會眾一齊咧讀嗰啲經文嘅，雖然冇登到出嚟，咁深刻啲啊嘛，咁嚇，咁咧就係啦，咁我哋好咁聽進入我哋今日嘅題目，使徒保羅，阿保羅咧，頭先讀啲經文係叫掃羅啦，大家都知啊，即係我哋都識嘅，掃羅就係希伯來文嚟嘅，其實阿保羅咧。就唔會好似基法咧，即係阿彼得咁咧，主同佢改名，咁阿保羅主冇同佢改個名，佢掃羅係希伯來文，保羅就係拉丁文嚟嘅，咁所以同一個名，不過因為佢行走江湖咧，面對唔同嘅人咧，咁佢就用唔同嘅名咁解啦嚇。咁保羅究竟個信仰係更新啦定革新咧？咁樣嚇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革新嘅意思，即係革命啊！即係改宗啊！即係話今日我明明信緊佛教嘅，咁突然間我信咗基督教，咁咪叫改革咯，即係革命啦，係嘛？信仰嘅革命啦，即係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觀點咧，佢係更新啫，佢嘅信仰冇斷續過嘅。雖然大家頭先讀啲經文咧話佢係一個喺加瑪列門下受訓嘅法利賽人啦。佢猶太教嘅信仰咧冇斷過嘅，喺阿保羅自己個心底裏邊咧，舉個例子啊，阿保羅去到雅典嘅時候咧，咪去亞略巴古咧嗰度嗰個城市論壇嗰度咧，即係城市論壇同佢辯論嘅，咁佢就挑戰人哋。話你哋拜嗰啲未識之神啊，有個神翁喺度，冇嘢喺度嘅，因為佢哋話啊唔識喎，我哋希臘人淨係覺得應該有個神喺度嘅，不過我唔知佢咩名喎咁樣啊，咁拜一個未識之神。其實阿保羅類似有咁嘅經驗嘅，作為一個猶太教徒啦，尼賽亞係邊個咧？等緊咯，等咗幾千年嘅啦，繼續等。今日過咗二千年啦，今日嘅猶太教徒仍然係等緊嘅，邊個係尼賽亞咧？咁樣嚇，但係阿保羅咧，正正佢就係一個未識之神咧，呢、這個框框咧，哦，原來就係耶穌，就係、是、耶穌就係尼賽亞，咁佢填翻入去啦，咁佢嘅信仰一路冇斷過嘅，只不過嗱，佢嘅今日我哋會集中睇下保羅書信咧，佢點樣藉住 佢保罗书信有几个大主题嘅。第一就是要教会合一。佢嘅处境系咩咧？佢嘅处境就系犹太教嘅信徒同外邦人嘅信徒，大家对耶稣基督嘅十字架有唔同嘅理解。点样大家喺坚持里边仍然要有个合一咧？呢个系佢哋嘅处境。但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呢？刚才好像开场那样说，21世纪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处境是不同的，那我们一会儿会讨论，那就是了，那我们就厘清了这个问题了。使徒保罗的信仰更新，那在进入正常之前呢，今天呢是会预告呢有四幕剧的，咁喺大家嘅大纲嗰度见到噶啦。第一幕咧就遇见保罗，第二幕咧就遇见死亡，遇见自己；第三幕就遇见大家；第四幕就遇见复活嘅主咁样啦。咁我哋去睇戏度喎，而家咁去到戏院大堂咧，就有啲卖零食噶啦，咁啊，咁呢啲系就系呢一页咧就系卖零食嘅，即系入正常之前卖零食。咁咧就咁我要又要開場之前又要做個聲明，就係其實係一種恩典咧，就係我哋喺一個會友制教會咧，喺我自己嘅信仰經歷咧係一個恩典嚟嘅。我哋同一啲叫做禮儀教會啊，或者係好強傳統嘅宗派背景嘅教會咧，係有分別嘅。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喺呢個會友制教會咧。是要逼住你侍奉啊！即係教會細細，咁啊檔口開咗啦，咁我係間鋪仔嘅啫，咁我哋守住啲間鋪仔，我哋但係又要咩都要做喎，又要成長部，又有差傳部，又要敬拜部，咁啊講有冇講漏到啊？成長部講漏咗啲嘅，係啊，我哋咩都要做嘅，咁所以我哋呢百幾人咧就乜都要做。咁咧，一個牧師，而家有多個傳道人嘛，咁啊要做曬教會咁多功能咧，唔係我哋想做喎，耶穌叫我哋做噶嘛，聖經講咗嘛，咁咪要做咯。咁點咧？咁我哋個個喺學啦。咁呢個係會友制教會嘅一個先天嘅生態環境，我哋要逼住要成長，逼住要侍奉。咁但係亦都有今日講好嘅嘢啦，咁唔講唔好嘅嘢先。會友制教會有唔好嘅喎，有咩唔好咧？咁啊，以下咧就係啲植入廣告嘅，一路今日成個講到有好多植入廣告咧，就即係借啲意咧，就介紹成長部啲事工啊，叫大家參加主日學啊，叫大家參加讀書會啊咁樣嘅。咁大家要醒啲喎，即係睇下邊啲係廣告咧，你就要留心嚇。咁啊，以下嘅植入廣告咧就係要大家參加讀書會，因為我哋讀書會咧要講。歷代教會的體制的這樣這個好，這個是一個恩典。第二個恩典呢，就是是我們這些教會制呢，牧師才會讓我們上來講道的，我們以前教會不會給，所以這是一個恩典。所以呢，今天一路在停車場進到來呢，我跟大家說呢，今天我扮演的角色呢就是講道而已。平時呢真正的我呢，大家可能新朋友不是很識我啦，咁所以真正嘅我咧唔係企喺講台個我嚟，咁我扮講完，咁但係亦都係咧，好似牧師咁講啦，我要好似阿潘霍華講，潘霍華喺我哋讀書會有一章咧話，講道咧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作為一個有罪嘅人，點能夠代神講話咧？但是你没有这样的醒觉呢，你就不会上来讲到道。正正因为我们每一个，就算你是一个熟龄地位多高的人呢，你都是要有这样的醒觉呢，你才能够传讲神的说话。所以呢，这个这样的醒悟呢，不单单上来讲的人要有有这样的醒觉咯，我想在座听的都要有咯。你怎样藉着一个指向真理的一個路標去進入真理，你自己經歷。咁所以嗱，呢個亦都係一個聲明啦嚇。咁好啦，咁頭先亦都叫交代咗啦。 我哋係一個會友制教會，我哋係一班經歷過COVID 嘅人。咁我哋亦都有以下又係植入廣告啦。咁我哋主日學咧，而家就啱啱查到，我哋有兩班查緊保羅書信，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完咗羅馬書。咁嚟緊咧，我哋九月開課咧會查監獄書信嘅。咁另外有一班啊 Pastor Rebecca 嗰班同埋阿牧師嗰班，咁佢哋有另一啲嘅唔同嘅查考嘅經卷咯。咁所以OK， 希望我會好知我今日嘅主題係咩嘅，咁所以我希望臨尾咧都翻到個主題，咁係啦。咁至於如果有太多雜不楞嘅資料咧，希望大家俾啲眼神我啦，或者做啲身體語言咧，等我知道我嚟咗題啦咁樣，我翻轉頭。咁我哋第一個思考問題啦，咁我哋都係一班經歷過疫情的人，其實是一個機遇來的。在疫情這個這樣機遇的裡面，我就也都感恩的一班特別是我們自己班的弟兄姊妹，我們這十幾個人同行了這幾年，不是因為有疫情我們不會那麼專心看聖經。我只是第一個反思問題，就是在其實人生每一天都是一個疫情的，即都唔係講錯咗，唔係每一日都係疫情，係每一日都係機遇。咁其實每一日你而家坐喺度咧，亦都翻翻頭先阿林師母嗰首詩歌啦。我哋係咪一個釋放咗嘅人咧？我哋係咪一個有自由嘅人咧？你今日坐喺度係咪有經過你自己自由嘅決定咧？抑或係只不過周圍啲人係咁做，我咪又咁做咯咁樣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間我哋會討論嘅問題嚟嘅。咁好啦，咁而家大家以為開始正式入場睇戲咧，咁原來都未嘅，都仲有一個叫序曲。咁喺遇見以下嗰四班人之前咧，我哋先遇見呢一班人。其實係呢幾個書嘅作者咧，令我喺一路預備今次要分享嘅信息嘅時候咧，係呢幾本書係不斷咧，我要同呢啲作者傾偈啊，同佢哋對嘅，遇見咗佢哋咧。原來他們這樣看信仰的，原來他們這樣了解人生的，原來他們是這樣看神學研究的。於是呢，我就特別是去到第三你們的右手邊那本董家驊，這本書就是蔡牧師剛剛好像早兩個月在香港買回來，我就要入圖書部，即有我其中有兩本書，我就借就是有一個機遇啦，我機遇遇到董家驊牧師嘅呢個著作，我就今次直情咧借用咗佢嗰啲觀念啊。佢就係咧1981年啊嘛，大家睇唔睇到啊？睇1981年出世，係咪好後生啊？但係你知唔知佢而家係喺邊度侍奉緊啊？係全球華福嘅總幹事，佢係台灣背景嘅牧者。他牧會期間咧，佢就對神學研究咧好反感嘅。佢話：我一定唔會讀神學，神學就鑽牛角尖嘅。我牧會得噶啦，我淨係面對我嘅弟兄姊妹，我點樣牧養佢哋？咁但係佢後期話：好啦，我都要盡諸般嘅義啦，咁樣好啊，讀個 PhD 啦，咁樣讀咗翻嚟，跟住佢著作，跟住佢今日。我估係教牧界都見到佢嗰個嘅生命啦嚇，咁所以佢今日係世界華福嘅總幹事。上次阿黃乃基牧師大家知啊，佢係北美洲華福嘅副總幹事，即係佢係分舵副舵主。董家驊牧師咧係總舵嘅舵主咁樣啦，咁所以你都見到阿董牧師個江湖地位啦嚇。咁佢會提醒我哋咧，神學研究咧，正正就係佢對起初佢對神學研究嗰種反感啊！即係如果你神學研究冇進入處境咧，你唔落到地啊，你應用唔到啊！咁所以呢個我會循住佢嗰個方式咧去做今日嘅分享啦嚇。中間嗰本書以下就係呢10分鐘啦，大家選擇性思想休息啦。 海德格爾呢本書咧係公認哲學書裏邊咧最難睇嘅一本書。咁我亦都係藉住疫情呢兩年咧，終於睇完咗佢。存在與時間。咁啊，海德格爾係近代一個德國嘅哲學家啦。咁但係佢人品好衰嘅。佢嘅師傅就係胡塞爾，就係當時一間德國嘅大學嘅神學系嘅系主任。咁佢就話見呢個徒弟好醒啊，咁就將個教職退休嘅時候交咗俾佢。但係胡塞爾係猶太人，海德格爾係日耳曼德國人，正正佢哋就係喺第二次大戰前夕嘅處境。咁就大家都知道希特拉就迫害猶太人啦，咁樣嚇佢嘅教職。他的退休金沒了，著作出版權因為他是猶太人緣故沒了。海德格爾呢後期他加入了納粹黨，他這本書是1927年寫完的，他本書一出版驚為天人，但是他自己這個書寫計劃爛了尾，因為他嘗試藉著這本書去推翻幾千年哲學界咧嘅思考方式啊，呢本書係做到咗嘅。咁但係個答案係點咧？佢連自己都冇。咁佢純粹提出人嘅存在嘅問題。咁有幾個好有趣嘅，我即管講幾樣嘢啫，好簡單，最簡單嘅講法，就係話人嘅存在咧係被拋入世界嘅。人一個存在係在世嘅存在。即係此刻你而家個人存在緊，佢叫一個叫此在啊，在此嘅存在，一個德文叫特先啊，就係呢個我啱啱用框圈住咗特先，就係德文此在。你而家呢個存在咧係好獨特嘅，你有你嘅處境，你有自己嘅過往，但係你嘅存在係被拋入世界嘅。但係跟住佢提出第二個，你點樣去思考自己嘅存在咧？就係一個叫共在啊。你不單單自己存在，是你周圍的人一起存在。那我嘗試一間在後面那些的講論裏面去回應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答案的問題。那第三個他覺得你怎樣知道自己存在，就是你要面對死亡， 你向死活著的。我這個也都嘗試在我們的基督信仰裏面怎樣去解答這個問題。跟住佢提出有兩類嘅人，一類嘅人咧係逃避死亡嘅，大家都知噶啦。我一出世，我嘅終局就係死亡。但係一般嘅人咧，用唔同嘅方式咧去逃避死亡呢個問題嘅。佢就喺裏邊就係話呢種就叫常人嘅狀態啊，逃避自己嘅存在，唔敢向自己嘅存在提出問題。咁於是咧就有所謂咧叫做真我啦。但係當你有一日向死亡發出提問，你向自己嘅存在提出提問，阿胡塞爾話人嘅存在，亦都有世界嘅存在，有物件嘅存在。但係以上種種嘅嘢嘅存在咧，唯有係人咧先會問呢個自己存在嘅問題。咁所以咧嗱，呢個我一陣間會嘗試咧點樣回應阿海德格爾。即係一個爛尾書，咁但係正正因為海德格爾咧，佢呢本書咧奇書嚟嘅，寫完之後佢都覺得自己爛尾嘅，咁但係正正呢本書咧就影響咗存在主義，不斷嘅係都推崇呢本書嘅，咁我亦都嘗試咧用基督徒嘅立場去即係嗱喺我自己嗱呢個又題外話啦，我哋基督徒嘅思考嘅框咧。是很多時候設了自己界限，正如好像前任李院長呢，他有一次在 YouTube 分享，他就說最近我看很多書，都是一些神學書，他也知道自己是一個舊約的學者。正正今天神學界都有個問題，我是一個舊約 的研究者，新約的書卷我不敢說，很多時事社會問題我亦都不方便發表，因為有其他專家喺度。 咁亦都實在係嘅。如果你喺神學院呢個背景咧，你係好多説話咧唔敢講嘅，因為你唔係專家。咁但係咧，梁前任院長咧就唔係嘅，佢就乜都咁講嘅。係啦，因為可能佢亦都係因為佢自己讀哲學出身啦，佢讀歷史出身啦，咁可能佢嘅視野比較闊啲啦嚇。咁所以我哋今日亦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我哋作為一個個人嘅基督徒咧，如果你冇呢個框框咧，係方便你咧反省信仰、思考信仰係廣闊啲啦，亦都可以回應到唔同嘅人嘅問題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題外話啦嚇。咁大家右手邊嗰本書啦，就係阿巴特啦。咁如果大家識得神學啊嗰啲咧，就知阿卡巴咧好出名噶啦。咁佢咁多本書咧，最出名成名作咧就係《羅馬書注釋》嘅。咁我呢本書咧好似唔知400多頁厚嘅。咁我就買咗好多年噶啦。咁啊，終於有機會用啦，係咪？今次查考《羅馬書》咪有機會用啦。咁我就睇咯喎。睇咗幾次，咦？唔對路，睇唔明，真係睇唔明。再睇多幾次，一路落到第六七章，咦？都係睇唔明。咁於是我就放棄啦。咁原來阿巴特嘅處境咧，同阿胡塞海德格爾好同啊，佢隔離佢嘅鄰居啊，佢哋同一個年代嘅人。只不過阿巴特就係因為係瑞士人咧，咁佢喺第二次大戰咧，佢仍然可以留喺中立博瑞士咧，進行一啲信仰思考咁樣嚇。咁佢嘅呢本書嘅出版係1910幾年嘅，佢當時嘅書寫嘅背景咧，就係共產主義興起啦，就係基督教裏邊嘅新派神學嘅興起啦。咁佢係回應緊呢啲大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就知啦。哦，呢本書釋經書原來咧係回應緊佢嘅處境。咁我哋呢個處境咧，原來係唔適用嘅。咁於是我就放棄咗啦。咁阿巴特呢本《羅馬書釋義》呢本書咧，係推向我去另一個方向嘅，就係我哋跟住嚟嘅主一學咧。我哋特別係《羅馬書》咧，我哋都大家我哋嗰班同學就知啦。我哋冇乜睇釋經書嘅，我哋就咁睇聖經。嘅文本，我哋讀聖經，我哋做功課，即係起碼阿師母就最勤力嘅，阿師母起碼讀咗六七次羅馬書啦，咁我都可能都讀咗五六次咁嘅啦嚇，咁我哋讀完逐句嚟到論嘅，逐句嚟到去推敲意思，跟住討論嘅，呢本書係都幫到我嘅，佢幫我咧就係幫我去翻聖經嘅文本去釋經閱讀。好啦，咁而家咧就我哋嚟到呢度咧，就開始入場咯喎。都未入場，都仲有個靈食堂，呢、這個叫好好讀聖經，就係阿董家華牧師其中一個叫全釋聖經嘅模式咧。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嗰班主日學用緊嘅方式。我哋睇聖經文本，跟住揾分段揾主題。嗱、這個、呢個咧就會揾釋經書啦。譬如有唔同釋經書。有不同的分段的提議呢，那我們都會參考的。那我們跟著又自己讀之後又要自己分段的。那跟著呢就又叫約句和金句了。那這個呢我們回到很多年呢，今天仍然還有弟兄姊妹問的，什麼叫約句，什麼叫金句的分別啊，這樣。那呢又要這裡解釋不到了。那唯有大家幫襯下主日學才知道了。咁跟住就要做撮要啦。頭先睇啦，要睇六七先做到個撮要嘅。嗱，我哋第一個全釋聖經咧，呢、這個功夫唔少得嘅。你作為一個認真基督徒咧，你要唔係淨係讀聖經啊，唔係淨係念金句啊，你係要解釋聖經。原來呢度有個入場之前有個小食檔賣魚蛋嘅，咁就係咧讀聖經就好似食魚蛋。咁我哋魚蛋咧又唔同魚滑嘅，魚滑點樣翻譯咧？咁阿 June 啊嘛啦，魚滑即係魚肉啦，係嘛？咁我哋要嗰個魚蛋一嚿嚿咧彈到落地嘅，即係話咧要成到形嘅嚇。咁嗱，我哋睇羅馬書咧，就逐粒魚蛋咧，譬如話因信稱義。是第幾節第幾章啊？ 跟住基督論、聖靈論、教會論，跟住有等等下，即係有五粒魚蛋喺度。咁但係問題嚟啦，點樣食啊？點樣食魚蛋㗎？啊？點樣食魚蛋呢？第一張 slide 都有㗎啦。仲有教屬論嚇，即係嗱，教屬論、聖靈論、基督論、教會論，特別講因信稱義。嗱，呢個係我哋嘅分法，釋經書大部分都唔係咁分嘅。食魚蛋咧就要串拮住佢㗎嘛，一支籤啊。嗱係啦，點樣串起五粒魚蛋咧？咁就係聖經嘅主題啦。咁我哋亦都要推敲嘅，聖經嘅主題係咩咧？咁樣，咁呢度又亦都會要帶嚟一個問題嘅喎。咁就係聖經所謂嘅目的嘅，即係好似今日我分享信息咧，其實我有一個目的嘅。咁我依家臨尾先講俾大家知。咁啊，保羅咧寫出佢每封嘅書信咧，其實係有一個每封書信都有一個特別嘅目的嘅。咁啊叫做 telos 啊 ，telos 咧就係類似 telos 咁啦 ，telos 個希臘文啦嚇，即係目的咁解。今日有趣啦！聖經原來有陣時咧，成本書嘅書寫目的咧失傳咗噶咯喎。有陣時作者唔會喺字面講俾你知噶喎。嗱，除咗約翰福音啦，約翰福音阿約翰就好清楚講佢寫嗰個約翰福音嘅目的係咩噶嘛，係嘛？大家記唔記得？喺好似我唔記得個經文啦，即係總之係喺約翰福音好似二十章度咧，阿約翰就係話佢寫呢卷書。就係講嘅目的就係叫你哋信耶穌啊嘛，係嘛？即係係啦。咁於是咧，我哋推敲咗羅馬書個目的係咩咧？咁我哋推敲到嘅，起碼我自己推敲到咧，其中一個目的咧係籌錢嘅啫嘛，係嘛？sorry， 呢個係羅馬書唔係。哥林多前後書嚇，咁呢個我一陣先講啦嚇。羅馬書嘅主題咧，原來就係講福音啊。咁就係佢用咗幾章書，包括基督論、聖靈論、因信稱義咧，其實係講解福音，特別係對當時嘅一啲猶太教信徒咧，佢要特別嘅聲明啊，福音嘅本質係乜嘢？跟住咧，佢就話點樣去活出呢個福音？咁所以咧，又由藉聖靈嚟到成聖嘅生活啦，等等啦嚇。咁跟住咧就好實牙實齒啦，要傳揚福音啦。咁包括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五章都係咁樣啦嚇。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對保羅寫羅馬書咁樣嘅方式去理解佢嘅傳釋嘅模式嘅。嗱呢個咧係我哋希望咧大家咧係以後咧能夠去參與主日學咧，你唔單單一個人自己睇啊。你要同弟兄姊妹頭先講嘅共在咧，人嘅存在係一定要我一齊去存在嘅。你係要同你嘅周邊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去經歷呢個信仰嘅生命嘅。特別係你要面對神嘅説話嘅時候咧，你點樣係彼此去同感一靈咁去解釋聖經嚇？咁好啦，咁我哋就經過戲院大堂嗰個小食檔啦。咁而家。開場第一幕咧，就係我哋喺疫情嘅時候咧，遇見到保羅。咁頭先阿 Jeffrey 同我哋讀嗰兩段經文咧，都好簡單咁樣介紹咗阿保羅嘅生平啊嚇。咁原來我哋今次細心睇保羅書信嘅時候咧，保羅我哋有。以前知嘅，有啲知嘅，但有啲對佢嘅睇法咧有啲改變嘅嚇。咁我哋講最簡單嘅事實先啦嚇。咁上次阿牧師喺講道都有提過下嘅。新約裏邊咧有27卷書啦，其中13卷就係保羅書信啦。咁啊佔咗接近一半啦，係嘛？咁但係《使徒行傳》嘅主角係邊個啊？上半部係講。彼得噶嘛係嘛，下半部咧就係講保羅啦。咁所以如果計埋《使徒行傳》咧，就啱啱好13.5，就新約聖經一半咧都關阿保羅事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話咧， 係咪保羅係咪主角咧，都要打個問號嘅。因為其實我哋阿保羅寫書信嘅時候咧，佢要介紹嘅咧就係福音，就係耶穌基督啊嘛。咁所以我哋當你深入研究嘅時候，或者你深入去指向阿保羅呢、這個路牌咧，佢其實係指向緊耶穌基督嘅咁樣啦嚇。咁呢個就係最基本嘅喺保羅喺聖經裏邊嘅佔嘅篇幅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自己睇到嗰段嘅時候咧，特別好深刻嘅，就係頭先喺經文裏邊都有讀噶啦。當佢被捉咗去因為嗱喺就係、是、正值佢寫完羅馬書之後咧。阿保羅就上耶路撒冷啊嘛，大家都知道那個背景啦嚇。咁去到呢、這個去到之前咧，其實先知亞加布，大家記唔記得啊？先知亞加布喺《使徒行傳》出現過兩次喎。第一次就係話有預言饑荒嘛，咁於是佢哋安提柯教會就要籌款啦。第一咁嗰次就係阿保羅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就佢同巴拿巴咧壓嗰啲捐款就上耶路撒冷，就因為有亞加布嘅預言有饑荒啊嘛嚇。咁而呢一次咧，就係保羅喺去宣教旅程嘅末段啦。咁亞加布又出場啦，亞加布就提阿保羅：喂，好危險喎，唔好去喎。咁所以阿保羅話唔得啊，我一定要去啊咁樣嚇。咁點知就真係出事啦，上咗耶路撒冷，去入聖殿做呢個潔淨禮。跟住出嚟嘅時候，啲人就話佢：哇，點解你帶住啲外邦人入去聖殿啊？咁於是就要捉佢咁。咁頭先嗰段説話就係阿保羅喺俾人捉咗之後咧，佢向住嗰啲猶太人咧去發言啊，講自己嘅身世經歷。咁佢其中一句講到咧，我估呢個就係喺阿保羅嘅心底裏邊咧。就算佢未喺後來做之前啊，應該講下之前傳道嘅時候，佢有呢個咁嘅心結咧，係影響緊佢嘅。原來佢係未見主之前，未遇見耶穌基督之前咧，佢係不斷咁迫害緊教會噶嘛嚇。佢亦都逼佢哋去到死地啊嘛，即係其實係佢自己覺得係一個殺弟兄姊妹嘅兇手嚟嘅。咁呢個罪疚咧，係跟咗佢咁耐嘅。咁所以咧，喺阿保羅身上咧，佢覺得自己係一個罪人咧，呢、這個完全都唔意外嘅。就正正因為佢係一個殺人兇手嚟嘅，呢、這個咁樣嘅罪疚感，佢跟咗佢好耐咯。再另外咧，就係、是、大家睇書信嘅時候咧，成阿保羅一開頭就係話啊，我係耶穌基督親自呼召嘅傳福音嘅使徒啊，即係話佢點解要咁著重介紹自己咧？就係佢係一個使徒嘅身份咧，唔係喺一般教會承認佢嘅，佢呢個有身份危機嘅。咁所以咧，嗱呢個亦都係阿保羅喺佢嘅傳道旅程裏邊咧不斷。在他的信的开头呢都会提这个问题的。他怎样由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这里也是题外话就是什么是使徒呢什么是使徒呢其实我们一直看使徒行传 看新约或者起码看保罗书信呢使徒的定义呢就不是正正那十二个门徒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會唔會包括嗰五百個見過耶穌復活升天嘅人咧？咁樣咁亦都有可能嘅，因為正正後補嗰個第二後補啊，猶大嗰個使徒位置嗰啲咧，就係、是、要喺一啲親眼見過耶穌死復活升天嘅人嘅裏邊咧去到揾嘅。咁所以正正阿保羅亦都係啦，喺加拉太書都話啦，佢係。復活的主親自見過他的，而 新約的書寫的作者裏面呢，即是我們都估計耶穌的細佬雅各呢，就是當時呢就曾經在耶路撒冷教會呢有迫害， 令到當時教會的領袖都要走了的。咁當時就有一段記載咧，彼得都要離開耶路撒冷嘅。咁可能就係呢個咁嘅空檔期咧，耶穌嘅弟弟雅各咧就成為咗耶路撒冷嘅教會主教啦，即係教會領袖啦。所以係你見排名咧，後期咧都係雅各排名喺阿彼得之上咁樣啦。咁所以咧嗱，呢個亦都係一啲使徒的身份就是保罗说自己见过主复活的主，证明他是有一个真正使徒的身份。耶稣的弟弟雅各也都在保罗书信提过主亲自向雅各来到显现，但是好像没有提过犹大，是吧？犹大书作者都是耶稣弟弟，有没有提过犹大见主？我们推敲都有，是吧？都推敲都有。咁第二問題嚟啦，路加醫生有冇見過？路加醫生寫路加福音嘅喎，佢可能冇見過主復活嘅主喎，係嘛？咁但係我哋咁樣解釋嘅話，啊，因為路加咧就即係特別由阿彼得啊，或者係阿保羅啊呢啲見過主復活嘅人咧，親自傳授佢嘅，咁佢先寫到路加福音。咁我哋都啱啱車邊啦咁樣啊。嗱，反而我就從呢件事上邊咧。不是從新約書卷的作者嗰個使徒性嗰度思考咯，而是從新約作者嗰個福音性去思考。因為點解咧？我就又係講開題海話啦。大家都知咧，喺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中間，係咪有一卷書係叫失落咗啊？係嘛？即係今日聖經研究都係咁講嘅。咁我哋就叫臨終書。臨前書我哋知，臨後書我哋知，臨終書唔見咗。咁有啲人就話：哦，原來臨終書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哥林多後書六至七章之間嗰個插段咧，其實就係臨終書嘅嗰一部分嚟嘅咁樣嚇。咁呢個亦都有可能嘅。嗱，只不過由呢件事情上邊咧，我想推敲一下咧，新約正典嘅形成咧，除咗頭先講個使徒性之外咧，就係嗰個福音性好緊要啊。即係我哋話啊，今日哥林多中書嘅失傳咧，係人間嘅偶然啦，又或係神嘅命定咧咁樣嚇。咁我就會反而話咧，正正就因為嗱，我哋亦都知咧，當時阿保羅寫緊書信嘅時候咧，係比較方便嘅，係嘛？即係我哋同阿保羅喺經過船難，咪流落咗馬爾他島嘅。咁今日如果你去馬爾他島咧，有個旅遊景點就係叫保羅灣噶嘛，就係相傳阿保羅咧就係喺嗰度登岸嘅咁樣。咁嗰度喺個島嘅好似東邊咁樣嘅。咁但係後期咧，阿保羅咪留咗喺馬爾他島幾個月，有啲人接待佢嘅，有啲土人接待佢。跟住後屘發覺，哦，原來嗰度島嘅另一邊咧有定期航班噶嘛，係嘛？大家都記得嗬。咁嗰啲定期航班嘅船咧，就原來就係由埃及。經咗馬爾他呢個中途停泊港咧，就上意大利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知實由呢啲咁嘅歷史嘅史實裏邊咧去考究，就係當時咧埃及咧係一個好豐富物資嘅地方嚟嘅。除咗供應糧食咧，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蒲草紙啊。當時書寫比較簡便啲，可以咧正正就係保羅書信嘅時期咧就係、是。不同之前啊，我哋懷疑寫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咧，係用羊皮卷寫嘅，因為點解咧？呢個亦都牽涉到使徒行傳嗰個他路式嘅問題啦，那個目的嘅問題。咁我哋推敲使徒行傳咧，就是、我自己接受咗嘅推敲咧，就係、是、使徒行傳原來一個咧法律公民嚟嘅，佢為阿保羅上訴羅馬咧。作一個申辯啊，提供證據，話啊，其實保羅咧其實可以放噶啦，你話嗰啲分封王又咁講，嗰啲總督又係咁講啊，即係嗱，我哋咁樣推敲啦。咁我哋從呢樣嘢咧嚟都推敲就係、是、阿保羅哥林多中書嘅失落，可能就正正因為佢嘅技術咧缺乏咗福音性啊。他不斷係咁鬧緊人啊嘛，佢都寫後書嘅時候都後悔啊！我喺前面嗰段書咁樣鬧你哋，咁既然有咁容易書用羊皮用蒲草紙書寫 是不是因为缺乏了福音性，所以在教会之间的传递比较少一点，以至失落了呢？又一说在后期收集正典的时候，大家藉着圣灵在大公会议也都拒绝了，就算有遗本在这里都拒绝了临终书呢？那我们这个不知道，但是我只是想说呢，今天我们揸着本圣经，我们叫做新约正典，其实背后呢有上帝的心意的。那我们稍后要讲一讲究竟我们怎样用什么态度来看圣经。那好了，这个也都第二个就是刚才说我的问题了，究竟保罗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还是一个革新者呢？那我就偏向他是一个保守的人的。虽然他讲了因信称义很多道理，但是他跟他大家也都可以这样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前书呢是写给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犹太背景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后书呢是写给一些外邦背景的教会，所以在后书呢是讲多了呢在道德圣洁那方面的东西的。虽然大家的主题都是讲主再来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推敲而已。第二，最后我就想讲一下，我们重新认识保罗呢，就是他是一个注重行为的人来的。那我们呢，我们不如我们现在这个不用读了，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了。这个我估计大家看不到的，这个大家看不到的，虽然我就尽量放大了呢，牧师都叫我尽量放大的了。其实我只是想交代一下呢，其实好像讲到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看圣经 很困难啊？我都觉得很困难，是吧？这样讲法真的很困难，是吧？但是其实基本功就很容易做的，其实只要你有耐心看就可以了。我就会举这个例子呢来到去说服大家的，你要看圣经呢看得仔细一点呢，就好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这个是OK，左手边啊，大家的右手，大家的左手边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不见了喎，失落了的东西不要紧的，我们不要理了。那我们只是讲右手边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我们只是看十二章第三节至到21节，因为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呢是讲一个大的主题的。那到第三章以后数下去21节那里呢，就是讲生活 的处境应用问题了。就是保罗呢，我要讲这个观点，就是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注重行为的人的。他比亚各呢更加也都不遑多让，这么注重行为。在这里呢讲了九不要，31个要。譬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不要爱得虚假，不要懒惰，不要咒诅，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申冤，不要为恶所胜。咁呢个系九不要，31个要。咁我哋咧就喺嗰日做嗰次做功课咧，我就揾到29个嘅。咁啊 ，Hollis 咧就揾到31个。咁于是啊 ，Hollis 赢咗啦。咁啊就登咗啦。咁所以咧，只要大家肯睇咧。嗱，呢個基本功咧，你一定做到嘅。大家一齊做咧，就有啲趣味性嘅。咁啊，呢個係植入廣告嚟嘅嚇。咁好，咁我哋頭先咪話約句嘅係嘛？你揾聖經分段、聖經主題一定要揾約句嘅。但係金句就唔同啦，你可以抽離嗰個文本，就係得呢兩句金句。咁大家睇唔睇到啊？睇到啊！这个是截录了的了， 咁不如大家大家大聲啲讀啦，好嘛？如果睇到，好嘛？大家讀啊，呢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臨前九廿二，大家一齊讀啊！咁呢個喺我哋嗰班做保羅書信總結嘅時候咧，大家都提啊，你讀咗我哋讀旅途書信啦嚇、啊，讀咗嗰二四六卷係嘛？二六啊咁旅途書信咁多卷書，有邊啲嘅金句你最深刻咧？咁樣嚇，咁大家都似乎都幾同意呢兩句嘅。咁雖然當會多啲啦嚇，咁、啊、我哋淨喺呢度提出呢兩句啦。咁如果第一句咧，大家會邊個係一個你覺得係關鍵詞啊？你會覺得嗱、啊，我哋嘅嗰次嘅討論咧，就係乜嘢係神的旨意啊嘛？咁我哋又討到好多個層面嘅，咁啊係啦。咁但係喺今日咧，因為配合呢個信息嘅主題咧，我就會揀咗心意更新嘅。心意更新嚇。咁至於第二句咧，呢、這個就大家都即係起碼都大家同意啦嚇，總要救些人啊嘛。保羅成個侍奉嘅生涯就係要教就係要救些人，所以佢好有彈性嘅。向咩人？向外邦人，佢一個外邦人；佢向以色列人，佢一個以色列人。所以佢好大困擾嘅。其中一個大嘅困擾就係、是。怎樣解釋上帝在舊約揀選以色列民，跟住藉住耶穌基督新約去成為全人類的救恩呢？咁呢個係佢嘅揀選恩典與預定嘅問題啦，亦都有恩典中新惡嘅問題啦嚇。咁所以阿保羅嘅彈性咧，同佢兩個入室弟子嘅處理方式咧都見到嘅係嘛？阿提多。提多和提摩太啦，係嘛？提摩太有冇受割禮啊？提摩太有受割禮喎，因為佢向外邦人嘅地域傳福音，佢又要帶阿保羅帶佢入會堂咧。阿提摩太有受割禮嘅，提多有冇受割禮啊？提多就冇喎。當阿保羅咧特登帶去耶路撒冷教會咧，佢就特登話唔幫阿提多受割禮。在個割禮呢個大問題上邊咧，保羅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咁嗱，我哋見到阿保羅嗰個思考嗰個彈性啦嚇，就喺呢度見到出嚟啦。向咩人佢就做咩人啊，但係佢個人生嘅總目的就係要救些人。咁所以呢個都成為我哋教會嗰個大嘅大嘅目標啊。呢、這個就係串起嗰串魚蛋嗰支棍啊。我諗我哋教會都係揸住。有不同的事工呢，我們都會很清楚能夠串連所有事工的那支棍是什麼，那個大主題是什麼，這樣吧。好了，現在是進入以後那些會很簡單了，以後保羅說完之後呢，我們以後的盡量簡單。預見死亡，預見自己，就在疫情這個機遇的底下呢，特別是過往的大半年即係我自己都經歷，即係一啲好親嘅親屬啊，一啲弟兄姊妹啊，即係好認識好多年嘅弟兄姊妹啊，咁樣嚇佢哋嘅離開，咁係會係影響個心情嘅。但係其實咧，頭先阿海德格爾嗰本《存在與時間》咧，其中一個去思考存在嘅問題咧，就係、是、直視死亡啊。向死活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唔單單係我哋信仰嘅一個大題目嚟嘅。點樣去處理死亡嘅問題，亦都係一個人生存在嘅問題嚟嘅。咁我哋提供我哋 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的一个处理死亡的方式呢，就是说耶稣基督那个，我以下要讲好小心啊，耶稣基督的神圣呢是由他的死亡开始的。保罗的讲法就是耶和华叫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神，藉着他在死里面复活，证明耶稣基督的神圣。刚才也都讲过了，使徒的最大责任呢，为什么他们要见证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成为使徒的最基本身份呢，就是要见证基督是死过的，是复活过的。所以在当时《使徒行传》传福音的意思呢，就是为基督的死而复活作见证，死而复活作见证。那么在保罗罗马书开始，保罗未记得他的名言是吗？我不以福音为耻，是吗？那我们也在班上面讨论保罗这句说话的潜台词呢，就是说他曾经以福音为耻的。这个福音为什么是一个羞耻的福音呢？正正因为如果你见过耶稣怎样死呢，你就知道有没有可能一个这样赤身露体被钉死的人，受着罪屈辱而死的人，他为什么会死了？他怎么会是上帝啊？那这个是保罗引以为耻的福音的起步来的。咁於是佢遇到一個復活嘅耶穌，親自嘅呼召佢。咁於是佢先能夠講出我不以福音為恥。咁所以我估我哋嘅信仰都係嘅。按照約翰一書嘅講法，我哋係今日嘅信徒，係藉住歷代嘅信徒，跟住係藉住使徒嘅見證，就係佢見證基督嘅死而復活嘅見證，先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藉住耶稣基督先能够进入与上帝的团契的里面。那这个是约翰一书 的大概的讲法。那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的，今天我们21世纪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都不敢直视耶稣基督的死亡，不敢直视他的复活呢？因为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怎样去跟人讲解这个保罗曾经引以为耻的福音呢？所以呢，这个是你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你要做的功课。你想一下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怎样去经历主的复活呢？所以呢，你要看完四卷福音书，看完里面主死而复活的经文，跟住你要思考保罗书信这个曾经经历过复活的主 的人的见证，以致你今天能够从一个引以为耻的福音进入一个不以信仰、不以福音为耻 的基督徒的生命。好了，这个也是刚才都很不断地讲过的了。遇见大家，正因为遇见大家，好似我哋先有呢、这个喺一个咁样嘅叫做咁细嘅教会，一齐嘅配搭侍奉，去一齐经历教会合一嘅意义。当时2000年前保罗嗰个教会合一就系外邦人与犹太人嘅合一。我哋今日嘅合一系一个咩嘅合一咧？我哋今日呢、这个经历过六月份嗰个集思会。我哋都知嘅，即係喺就算一個咁細嘅教會，唔係人人都夾得到嘅。但係你要揾一啲夾到到你，夾得到你嘅意思，即係話能夠同你一齊去行呢條信仰嘅路，去一齊經歷基督復活嗰個大能嘅真實。咁呢，今日作為一個處境神學咁嘅思考咧，教會合一對你有咩意義咧？咁樣嚇。以上都是讲过的了，我们是遇见复活的主，你怎样去经历呢？这样那我们以后呢就要大家读一段经文呢， 帖前五章一至八節嘅，睇唔睇到啊？有啲問水係嘛？咁啊點算咧？睇唔到，咁啊於是大家攞你部手機出嚟，咁咧最好攞個和合本神字版嘅，睇唔睇到啊？睇唔到啊？啊？睇到啦，而家又睇到啦。OK， 一齊讀啊嘛，一齊讀，一齊讀嚇。係啦，帖撒羅尼加前後書個主題咧，都係講教會裏邊，佢哋起初都覺得耶穌會好快翻嚟嘛，佢哋會係活著存留，都會見到主翻嚟嘅。咁但係，咦唔係喎，有啲人開始衰老啦，死咗啦，點樣處理一個主再來嘅問題咧？咁樣嚇。咁特別讀到呢段經文咧，就俾到我一個好大嘅提醒嘅。個提醒就在於咧，我哋華人教會嘅傳統不嬲咧係叫做千禧年派啦嚇。咁我哋都會對啟示錄嘅解釋咧係好多係字面解釋嘅。咁啊，保羅咧喺呢一段咧大概嘅講法就係你哋諗住佢先引用一啲嘅一般嘅講法啊，大家都知啦，主嚟咧就好似拆翻嚟咁啊嘛，係嘛？拆嘅喺咩時候出門啊？夜晚出門啊嘛，係咪啊？嗱，明明呢個係個比喻咧，啲人咧就當佢用個比喻咧，成為咗實際應用啊，咁於是就無限上綱啦啊，咁夜晚啊嘛，係咪咁啊？要睇下。主幾時翻係冇人知嘅咁樣嚇，咁啊保羅咧跟住咧就顛覆咗呢個講法啦。一般人係咁講嘅，但係阿保羅喺呢度講，你哋唔係屬於夜晚嘅，你哋對主嘅睇法咧，唔好以為主喺夜間嚟啊嘛，你哋係屬於白晝嘅，今日就係白晝，你哋而家就要過一個光明之子嘅生活。咁呢個我亦都會記翻起阿鮑維根。博士在前幾年的溫哥華大溫培靈會其中一個訊息就是他說當時為什麼舊約時候以色列人做獻祭的時候要燒掉內臟，燒掉內臟原來當時的民間習俗就是說他們拿一些內臟來到預測未來，預測運程，那個肝臟是什麼顏色，什麼形狀咧就預測未來有啲咩嘢，咁所以為咗避免呢種外邦人嘅陋習咧，佢哋就要將一啲內臟燒埋佢嘅，唔防止你預測未來呢種咁嘅心魔啊。咁正正我哋就係傳統華人教會都係啦，嗱呢個亦都好小心咁講嘅，我哋好中意咧去推測主幾時翻嚟，主幾時嚟嘅時候，再嚟嘅時候係咪起咗聖殿啊，重建啊？啊，當然以色列復國啦，等等嚇，我哋就係為咗呢一個去預備、去理解基督再嚟嘅意義。但係保羅正正就喺呢度話啦：，你哋唔係喺黑夜，你哋呢一刻就係要過一個光明之子嘅生活。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呼應翻上一段啦嚇。我哋今日就係要與復活嘅主去經歷復活嘅主，我哋今日。 就係點樣去教會合一嘅，去到實踐一個基督對教會嘅期望。阿保羅嗰個金句，嗰個人生嘅大原則就係總要救些人。咁所以我哋今日嚟到嗱，而家要提醒翻我自己啦。我今日呢個咁嘅分享嘅主題啊，就係你要喺教會裏邊咧，去揾你嘅同路人，去一齊去研讀聖經，去令到你自己喺嗱，我哋未來咧都會係動盪噶啦，經濟會唔好嘅，打唔打仗咧，我哋都唔知嘅。你的信仰是否真實呢？你的信仰是否成為你的支撐呢？而我們今天這樣的年紀呢，都會在想退休了。退休平淡生活裡面，信仰能夠是否保持到你的動力呢？好像保羅那樣，他寫羅馬書的 Taros 就是要建立一個福音外展基地。羅馬城怎樣能夠成為他去西班牙傳道個大的宣教圖畫裏面的下一站？所以保羅是寫每封書信有不同的目的。我們的人生有什麼目的？我們的人生在哪裡？我們的存在是否一個常人的存在？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找到自己的本真？就是在耶穌基督裏面去找到自己的本真。好，那我今天就分享來到這裡。